科技越发达，人心越迷失，物质越文明，道德越堕落。究竟如何才能挽救世道人心呢？请听吉福消灾的道理，太上感应篇的故事。在讲完了慈心于物之后，太上老君又讲了忠孝。这个意思是，为人臣子的必须要尽忠，为人子女的必须要尽孝。臣尽忠，子尽孝，乃是天理的常规，也是人伦的根本。假使为人臣子的不忠，则君王对臣子还有什么期望呢？而为人子女的若是不孝，则父母对子女还有什么指望呢？要知道啊，不忠不孝，连畜生禽兽都不如，怎么可以称之为人呢？人虽然可以修炼成正果，但是必须要经过长久积功累德的修持，唯有至忠大孝的人，今天死了，明天就可以升到天界。一般人都知道忠孝为臣子大节，岂知忠孝更是为超生到天界的根本原因呢？孝子必须要先安定国家，因为国家安定了，家庭才能够安定啊。而家庭安定了，孝子才能够实行孝道啊。所以古人求忠臣，必定是在孝子之门求到的呀。而忠孝若是能够两全的话，方才是做人的最高的德行。然而也有忠孝不能够同时尽到的，所以说必须要分别的讨论，这样才能够使得大家知道，可以随着个人情况的不同，只要尽自己的心就是了。所谓忠，就是尽心而无欺的意思。凡是人类的伦理所在，例如属下服侍长官，晚辈奉侍长辈，或者是平辈朋友间的交往处事，待人接物，都应该要尽心而无欺。而这忠的道理，则专门属于为人臣子或部属的，因为父子、兄弟、夫妇的关系，人人都自然知道应该要互相的敬爱。 至于君臣的关系，则是道义相结合的。一般的常人呢，容易在这个地方上产生苟且的表现，而为人臣子之所以分心而不能够尽忠的原因，不外乎是自身和家庭、官位、权势、恩怨、名誉这五种。想到了自身的家庭和官位都是平庸之人，那么所产生坏的影响还要小一些，而玩弄权势的念头多是出自于奸臣，那么就会关系到天下国家的利害了。而这些个奸臣，最后也是害到了他自己。例如，李林甫、杨国忠、秦桧等人。至于是为了恩怨名誉，虽然是世间号称君子的人，也是在所难免。这就是唐宋以来朋党之祸的原因所在呀。于铁桥先生说过，老百姓所以能够安居乐业，过着太平的日子，这全都是靠国家军队和警察保护啊。我们试想一个地方，如果没有国家军队和警察的保护，则一定是盗贼横行，烧杀抢夺。那老百姓的生命财产，岂不是危在旦夕，朝不保暮吗？所以啊，只要是想到了这一点，那么就是贩夫走卒，也都是时时刻刻的受到了国家的保护啊。因此，每一个人都应当随着自己的本分，对国家尽忠。更何况是读书做官领国家薪水的人，若要是不认识这个忠字，那就实在是太惭愧了呀。
唐朝的名臣魏征，他有胆量，有谋略，善于挽回君王所做出的不恰当的决定。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，只要是皇帝不对，魏征一定是毫不留情地苦苦地劝说。纵然皇帝非常的生气，魏征仍然是不肯停止。有一次啊，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名贵的鸟，非常的喜爱，经常把这只鸟放在自己的手臂上立着。有一次呢，他看到魏征来了，怕他看见，就赶紧把这只鸟藏在了怀里。魏征心里有数，所以在向太宗奏事的时候啊，就故意的拖延时间，这只鸟因此而闷死在唐太宗的怀里了。这是因为啊，魏征不想让唐太宗玩物丧志，有损君威的缘故，就用这种方法劝谏。后来呢，文德皇后过世了，唐太宗对皇后思念不已，就在御花园里建造了一层楼，以便眺望皇后的陵墓，并且呢，请魏征一同的登楼，也叫魏征眺望皇后的陵墓。魏征呢，他仔细的看了半天，就说：“陛下，我的年纪大了， 眼睛也花了，看不到啊。于是唐太宗就用手指给他看。魏征说：“我以为陛下望祖宗的献陵，能像望皇后的昭陵一样，那么我就能够看到皇后的昭陵了。”唐太宗听了之后，感动地流下了眼泪。于是，他就把这座层楼给拆掉了，不再登楼眺望昭陵了。魏征劝太宗厌武修文，停止军事的发展，加强文化教育，这样中国安定了，四方的夷人自然就会归顺臣服，用不着用武力去征服他们了。太宗呢，就采用了魏征的建议，果然产生了很大的效果。这都是魏征忠于朝廷的事迹。到了魏征的第五代孙子也非常的优秀，并且做到了宰相。
下面我接着讲一个故事。宋朝的司马温公做到了宰相，他勤政爱民，以身殉国。由于他过度的劳累，已是有病在身了。而当时王安石所立下的青苗、免役、降官的恶法仍然尚未废除，西夏国也未投降于宋朝。司马光因而感叹地说：“这四害还没有除掉，我是死都不瞑目。”来探病的客人见到他的身体渐渐的消瘦，就引了诸葛孔明的话，说时少是烦，命不长久的潜力，提醒司马光要引以为戒呀。司马光回答说：“生死有命，无需挂虑。”反而更认真地处理公务。后来他的病越来越严重，意识已经有些不清醒了，但是他仍念念不忘朝廷和天下的事情，就是连梦中所讲的话也都是朝廷天下的大事啊。下面我再讲一个故事。魏高宗告诉群臣说，对待君王应该就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的尊敬。父亲有了过失，做儿子的是不会写出来给大众知道来劝谏父亲的，而会在私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劝谏父亲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要彰显出父亲的过失啊。例如高允在朕有过失的时候，都是当着朕的面劝谏的，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令朕不堪忍受啊。但是高允这样的劝谏使朕知道自己的过失，而天下却不知道朕的过失啊。所以高允对朕实在是忠心啊。而高允对朕的一片忠诚，不但是以激烈方式劝谏的人所不能做到的，也是用讽刺比喻的方法劝谏的人所不及的呀。这的确是一种很好的劝谏方法。
宋朝有位大臣叫苏秉，他呀向朝廷上了奏章，谈论国家大事，不但没被朝廷采纳，却被贬官到了饶州。苏秉在赴饶州的路上经过洛阳，就住在好友尹先生的家中，并向尹先生抱怨说，自己对朝廷是一片忠诚，却落到如此的下场，被贬窜到饶州。尹先生听了以后，就对苏秉说，当你上书朝廷的时候，你的目的是为了国计民生打算呢，还是为了你自身的名位在打算呢？要是为了国家打算，那么你就应当欣然地赴饶州上任。如果你是在为了自身的进退在打算，那么这次朝廷贬降你到饶州的惩罚，还算是轻的惩罚呢。苏秉听了以后啊，心中感到释怀，就不敢对朝廷再存有抱怨之心了。张可安说，读书人做了官，若是心中有了巩固自己的功名、自私自利之心，就不可能会做出一件有利于国家百姓的事情来了。这是真话呀。
下面这个故事讲的是唐朝大将郭子仪。当安史之乱的时候，他收复了东西两个京城，功劳超过了其他的将领。到代宗皇帝的时候，宦官专权势力很大，郭子仪被闲置了很久，无所事事，部下也都离散了。忽然这个时候，吐蕃造反，挥兵直接进攻京师，京师震惊，皇上急忙带着文武百官直奔陕州避难。大将如李光弼等人都因为讨厌宦官专权而拥兵自重，不愿前往陕州去救驾。只有郭子仪一个人招募了20位骑兵，立即动身前往陕州救驾。在途中，他又纠合了其他的将领，敲击着战鼓，张扬着旗帜，又在多处点火，使得吐蕃产生怀疑，因而害怕，全都逃跑了。后来吐蕃又会同了回纥，以数十万的大军来攻打唐朝。唐朝的将领多不能及时地赶到来保护京城，只有郭子仪一个人骑着马前往，说服了回纥退兵，并且还大破吐蕃的军队。郭子仪身为大将，自然拥有强大的兵力，而宦官程元振、于朝恩百般地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诽谤他，他们要皇上下一纸诏书征召他入京朝见，以此来考验他是否遵照朝廷的召唤。郭子仪待诏书一到，就即刻上京去朝见皇上，因此颇得皇上的信任，因而所有对他的谗言和诽谤都不能够动摇皇上对他的信任。郭子仪后来被皇上封为汾阳王，他的8个儿子、7个女婿也都做到了高官，而且 郭子仪的后代都是非常的显赫，贵盛无比呀。
我们刚才听到了古往今来为人臣子的，因为尽忠而获得好的果报的例子，真是多得不胜枚举呀。至于有的臣子临大节而不夺，见危受命，甚至杀身成仁，在一般人看来呀，他们实在是报恨千古啊。似乎老天对他们的报答为何是如此的不一样呢？要知道，这些为国死难的忠臣，在他们生的时候就享有当世的盛名，死了以后呢，又受到万民的跪拜。所以啊，老天对他们的报答实在是比那些深受富贵安乐的人还要高出百倍呀。而那些对国家不忠、贻害苍生的官员，上天对他们的报应的惨烈就更加不必说了。今天呢，且不说忠不忠的报应，就看那些平平庸庸、心不牵挂天下苍生的官员，也都是没有好的结果呀。由此可见，尔俸尔禄，民脂民膏。所以，公务人员绝对不能对不起这个“忠”字啊。
严光中先生论孝说，天下哪有不孝的人呢？虽然有不孝的人，若是称他为孝顺，那么他听了就很欢喜。如果你说他不孝，他听到了就非常生气，而且惭愧，在别人面前呢，还会装模作样的爱面子，不敢像私底下那样的放纵，这也是他的良知还没有泯灭。所以，只要扩充这个所谓的良知，便是大孝的根苗啊。如果仍然不认真的反省，改变这个恶习气，就依旧是不孝啊。这个地方分析的明白，认识得清楚，那么做父亲的就懂得如何教育子女，做子女的也懂得如何自己克制。这就像灭贼一样，要知道贼在哪里，那么平定贼患不就指日可待了吗？严光中又说道，养成从小不孝的原因有四种。
第一种呢，是娇宠。为人父母过度的怜爱自己的孩子，例如经常顺着孩子的个性，稍微不如他的意，他便不堪忍受了，还经常让他们占便宜，任随他安逸享乐，叫他执劳奉养父母，他便不习惯了。在别人面前，孩子稍有过失，父亲不忍心督责孩子，而孩子竟然敢冒犯父亲。父亲呢，赞誉孩子的文学品性、才艺、能力，唯恐不在自己之上，而孩子呢，则必定要父亲的文行艺能在自己之下。这样， 就积下了这些骄纵的习气，在别人面前展不出手，却独在父母面前展得出手。于是呢，就真的认为长辈们都不如他的见闻知识了。因此呢，养成了小孩子共高我慢的不好的习气了。
第二啊，是习惯。孩子的语言粗俗惯了，便敢冲撞父母；行为随便惯了，便敢不守礼节，任意的作为。父母在饮食上娇宠惯了，这孩子于是就不记得父母把美味食品留给他吃的恩德。父母抱病忍受病苦惯了，这孩子于是就不再闻问父母的痛痒。所以从小就养成了不孝顺父母的恶习。
第三是乐纵。孩子见到同辈就不胜意气风发，面对父母呢，就感到没有意思，而进入妻子的房间就露出了千般的趣态，走进高大的厅堂就感到闷闷不乐，甚至敢明白地表示父子兄弟是俗物，不喜欢和他们见面。那么，在他的心中，怎么还会有孝悌的想法呢？
第四是忘恩记怨。俗话说啊，恩习久则欲忘，怨习久则欲积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啊。所以啊，招待他人吃一餐饭的恩德，别人会很容易地记在心里。若是招待习惯久了之后，则嫌弃怨恨就会生出来了。一次的布施，别人会感恩；若是经常的接济，则多寡的分别就会生出来了。一次的见面，令人倍感亲切，可是连续的见面，则猜测嫌疑也就会生出来了。况且是父母兄弟，天生就习以为常，以为父母兄弟的亲爱是必然不会变的。眼前父母的大恩，根本就不知道，他怎么能够还会想到母亲怀胎养育的辛苦，生病时候的担心受怕呢？所以啊，这人情有的时候会显得至为颠倒，至为古怪，而且自己还没明白。孩子对于父母往往就会如此。因此，不以恩而获怨的父母就很少了呀。
我们以上所说的几种都是人之习情，然而子女未尝没有真性，只是积习久了就不知道错误之所在了。所以呢，应当要积极的唤醒，早早的克制，时时的思量，不要认为父母慈心自然 就会原谅我们。不要认为世风交薄，我还比别人好一些呢。要知道，小不孝，渐渐的积久了，就会变成大不孝啊。严光中又说，长大以后所以不孝的原因也有四种。
第一是私财，钱财入我手，变为我所有，而父母手中的钱财又认为那就是我的钱财，自己的钱财足够了，就忘记了父母，而钱财不够的时候，则看着父母的钱财。父母不能够自己养自己，要靠孩子养的时候，则又怨恨父母，甚至还发生了单身的父亲、独生的儿子因为钱财而互相残杀的事情。兄弟之间互相推诿而抛弃父母不养的事情，不知道自己身体是从谁的身体而来的，自己的钱财是从谁而来的。我既然是不带一个钱财来到世间，从婴孩到现在生活都没有缺乏，这是谁帮助的呢？而今却为了自己要多赚几文钱，便想着要跟父母斤斤计较啊。
第二是恋眷妻子，爱恋妻子儿女而不孝父母，那就更严重了。有了美味的饮食和金钱，就想要娱乐妻子，宠爱孩子；遇到了良辰美景，就想要拥抱妻子儿女，而使父母欢喜的念头也就越来越微弱了。不想，孩子是我的孩子，而我又是谁的孩子呢？父母抚养我，而我却不照顾父母，那么我养孩子又有什么用呢？夫妻和好固然是一家的乐事，然而当我呱呱待哺、屎尿未分的时候，怎么会了解爱恋妻子呢？而妻子在那个时候又怎么能照顾养育我呢？父母看见儿子长大成人，娶妻，不胜欢喜之至。怎么可以有了妻子，就使得父母反而失去了儿子呢？